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欢迎来到教会。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来传讲的题目是大卫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段记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让我们来翻开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看到说，一开始呢，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所以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有了一个征战。于是呢，在当中有一个巨人叫做歌利亚。OK， 我们来看第八节，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然后呢，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第九节，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第十节，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第十一节就讲到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然后呢，有一个人叫做耶西，他有三个儿子随扫罗王征战，然后呢就派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大卫送一些饼给他。第十七节，送十个饼以及一些奶饼给他们的千夫长。于是大卫呢来到战场的时候，我们来看哈第二十六节，大卫听到这个巨人歌利亚在对以色列人骂阵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第二十八节，于是大卫的哥哥们，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然后我们再看第四十八节，于是呢，大卫就说：“我要与这个巨人歌利亚征战。”得了扫罗王的同意之后呢，他就选了几个光滑的石头。然后我们看四十八节怎么记载，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里面，每一次读，每一次思想，都有新的亮光和新的功课。就求主能够借着这一段记载，能够教导我们一个真正敬畏神以及爱神的人的表现。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生平呢，是充满了各种丰富人生的经历以及灵性的经历。OK， 他是一个牧人，也是一个诗人、战士、流亡者，也是一个君王。他一生呢，被人轻看，也被人尊重；被人藐视，却被神拣选。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神在他身上所彰显的恩典呢，是格外的丰富。所以大卫的生平是我们的榜样。不单单如此呢，他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物。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讲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这个人物。所以在大卫的人生里面有不同的这个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学到不同的故事的。今天我们就是要从大卫还在做牧羊人的时候、牧童的时候的一个这个故事。在他这个身上，我们学到说，一个真正敬畏爱神的人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一个敬畏神的人，像大卫这样子的人，在他人生有个正确的顺序。第二，他有正确情绪的反应。第三，他有过人的勇气。 正确的顺序、情绪的反应以及过人的勇气。我们从第一点讲起，他敬畏神，所以他有一个正确的顺序，在人生他有一个先和后的次序，他永远把上帝的名放在他自己的名声之前。 OK， 在28节呢，我们看到大卫的哥哥们误会了他。17章28节，大卫的长兄他就听见大卫所说的这些话，就向他发怒，就开始控告他误会他了，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所以在他哥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卫呢，第一他没有负好责任，他把羊一丢就跑来这个战场了。可是我们知道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吗？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当耶西跟大卫讲说你要送饼去给你哥哥的时候，大卫做了什么呢？找一个看管羊的人。所以他没有把羊丢了就跑，他没有不负责任，他找一个人看管他的这个羊，以及他来这个战场上面呢是送食物给他哥哥的。可是他哥哥却讲说，你的这个动意，你心里面的这个恶意，你来这个战场，你的动机是邪恶的，是不好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他们的父亲耶西要求大卫来到这个战场的，你下来是要看好戏、看打仗的。在这一段话里面呢，有很多没有事实、虚假的控告在里面。可是大卫的反应呢，只回答一句，我做了什么呢？然后就离开了，就走了。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故事，很重要的这个功课。第一，不要去猜想别人的动机。而我再讲一次，大卫哥哥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猜想别人的动机，把别人想得非常坏，你来就是看好戏，你就是一个邪恶的这个动机。第二，在被别人误会和控告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反应。这个是大卫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他没有生气，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他没有讲说，嘿，我是以后的国王，你这样子对待我，你不要侮辱我的名声。他没有这样说，他就离开，消极的漠视。当我们不过分保护自己名声的时候，不太极端的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会被人尊重。但是一个人若是被误会的时候，他太急、太快、太极端的想要保护自己的名声的时候，反而会造成反效果。这个是我从这段经文里面领受的这个道理。 OK， 大卫王为什么伟大呢？就是他在被别人误解的时候，他没有过分的、极端的为自己辩解、保护自己的这个名声。曾经有一次，教会的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要上法院控告某一个人。我吓一大跳，哇，圣经讲说基督徒和基督徒要是有冲突的话，要先试一下和解，怎么可以在外邦人面前开庭审判呢？对不对？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去告教会的另外一个人，请问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结果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说我偷吃他东西。 OK， 微不足道的这个小事， OK， 损坏我的这个名声，请了一个律师。他的律师就打电话给我，就说，牧师啊，是讲英文的，牧师啊，你劝劝教会这个弟兄，如果他真的要告的话，身为律师我可以帮他告，但是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结果这个弟兄又打电话给我，我要告这个人，他侮辱我，说我偷吃别人东西，造成我一些麻烦，造成我一些困扰。一个人太过分了，不是说不可以哦，要解释哦，像大卫回了一句话嘛，对不对？要解释，但是解释完了之后别人还继续误会你的话，不要太过分的、极端的保护自己的名声。至少大卫没有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正确的顺序，他自己的名声不是太重要，但是非利士人一侮辱到他的上帝的时候，他就开始反应了。撒母耳记上17章26节，大卫听到这个非利士人侮辱了上帝的名声，不是他自己的名声哦，亵渎了上帝的名，他就讲说，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吗？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骂阵吗？你看到这个顺序了吗？当哥哥 误会他的时候，羞辱他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应。但是非利士人羞辱上帝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他就反应来了。他这个顺序，正确的顺序，把上帝的名放在自己的名之前，把上帝的荣耀放在自己荣耀之前，是一个敬畏神的第一个表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顺序。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顺序啊？有没有？多少人控告主耶稣基督？多少人诬赖主耶稣基督？常常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就说他就不没有反应，他就不回答，他就没有言语。可是在圣殿里面看到说有人做生意，把神的圣殿当作贼窝，主耶稣基督就很大的反应。耶稣基督生气从来没有一次是因为别人骂他。Okay, 耶稣基督生气从来没有一次是因为他觉得说 OK 我的人格被羞辱了，我的自尊被别人贬低了，没有一次。耶稣基督生气都是因为上帝的名声受到了影响，他有一个很正确的顺序，把上帝的名放在自己的名之前。有一位老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那一次我正在听，我在下面听，结果呢他讲中文旁边就有一个英文的翻译，这个英文的翻译就一直纠正这个牧师讲到的内容。我在下面听我就很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如果我自己讲到的话，旁边有个翻译的话，你不要太啰嗦，你就我讲什么你就翻译什么就好了。 OK， 你不要给我 加油添醋，更不能在台上纠正我。如果你不同意我讲的内容的话，我隔天前天我不是跟你先把这个讲章先讲一遍了吗？你可以讲说对不起，这个内容我不是很同意，我没有办法讲。好，那我就尊重你。但是在讲台上面，如果翻译一直纠正我的内容，而且还纠正错误的话，我会很不高兴。OK， 你不尊重我。但是这个老牧师呢，客客气气，礼礼貌貌，他在台上讲，旁边的翻译一直在纠正他，而且还纠正错。OK， 这个牧师呢就最后不讲话，就安静了一下，然后就继续讲，很有礼貌的牧师。但是呢，在讲到真理的时候，在讲到异端的时候，在讲到教会问题的时候，跟上帝的名有关系的时候，这个牧师却很严厉很认真的去 批判以及去责备。这个牧师把他自己的名放在上帝的名之下，他有一个正确的这个顺序。这个是大卫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在发怒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的名声被毁谤，还是上帝的名声被亵渎？大卫这个故事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哇，这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常常我们挨骂的时候，被别人误会的时候，常常就跳起来，跳得很高。可是听到上帝的名被侮辱的时候，就好像不关自己的这个事情。但是大卫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顺序是颠倒的，把神放在自己之前。第二个敬畏神的表现是什么呢？大卫不单单有正确的 order 前后的顺序，他也有很强情绪的反应。 OK， 同样一节经文，大卫站在旁做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情绪的描写，一个是二十四节，十七章二十四节，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哈。十七章二十四节讲到说，以色列众人怎么样？看见那人割礼亚哈，就逃跑，极其害怕。二十四节是第一个情绪的反应，以色列人看到这么巨大的一个个人，巨人，他们就怎么样？极其的害怕 ，fear。以及二十八节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哥哥们，大卫的哥哥们，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怎么样？发怒。所以在二十四节的时候，讲到了以色列人的惧怕，以及在二十八节的时候，讲到了哥哥的愤怒。那我请问你在二十六节的时候，好像不是很明显，二十六节的时候大卫的情绪是什么？解经家呢，有一个解经家，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Burgeon， 他在写解经书的时候，解释这一节的时候，他用一个字来形容二十四节的惧怕以及二十八节的愤怒之间的一个情绪的表现，就是 disturb。 disturb 中文怎么翻译？扰乱，扰乱，我被我的心情被搅扰了，或者是我的心湖被别人搅扰了，我不舒服了，我难过了。为什么大卫会有这种 disturb 的这种情绪呢？因为巨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的上帝被别人侮辱了，因着敬畏会有情绪的表现，因着敬畏会被搅扰。好像一个人的种族要是被嘲笑的话，一个人的肤色，我们的国家被别人嘲笑嘲弄的时候，你生不生气？你知道在9年前有一个美国白人女孩在 UCLA， 知道这个新闻吗？ UCLA 她就录了一段影片，讲说我们 UCLA 一大堆华人在图书馆里面讲话，讲电话很大声，轻轻呛呛，轻轻呛，他就在这个影片上面嘲笑华人。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这些华人的父母就来宿舍里面煮一大堆奇奇怪怪很难闻的食物给他们吃，还帮他们洗衣服，洗完之后还内裤还晒外面。这些华人怎么一点 manner 礼貌都没有，就把我们黄种人骂了一遍。其实他讲的也有一点是事实，结果骂了之后呢，就有很多华人在网络上面就很多情绪的反应，就开始骂回去，甚至讲说要告他，结果逼得不得已这个女生要道歉。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种族，你攻击了我黄皮肤的这个颜色，你攻击了我的这个种族，甚至你侮辱了我这个国家，因着我们敬畏，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爱我们的这个种族，我们会有情绪的反应嘛，对不对？哪有一个人听到说别人在骂自己国家的时候不会有情绪的反应呢？所以我现在有点 mixed feeling 在里面。你要是骂华人的话我也气，你要是骂美国人我也气。那美国骂华人我真的不知道要帮谁，华人骂美国人我也不知道帮谁。因为你进军队之后，军队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洗脑，你现在是美国人，你要为美国死，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你是美国的战士，你是士兵，你做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为美国光荣而战死。哇，一直听这些东西被洗脑了，我被洗脑了。所以现在你骂美国我也生气，你骂华人我也生气， OK， 你骂了我的种族我会有情绪的反应。所以情绪的反应是一个 detector， 是一个侦测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可以从这个人的情绪反应知道他多看重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可以从他的情绪反应知道他多看重这件事情。在列王记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两个妓女来找所罗门王，讲说这个活的孩子是我的，另外一个死的孩子是对方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压死的。另外一个妓女呢就讲说，不对，这个活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死孩子才是你的，就是争论不休嘛，对不对？所罗门王就怎么样反应呢？来把这个刀拿过来，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小孩子给我切一半，一半给这个女生母亲，另外一半给这个母亲。于是第3章26节列王记上就讲怎么讲呢，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怎么样？急痛，一模一样的一个字 disturb。 他这个急痛呢有很多的这个翻译哈，急痛第一有向往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翻译， 我很向往，我去思想的意思，可能是他想到他的孩子，他很思念他的孩子，或者是他满脑子都是 他的孩子，这个意思就是脑袋里面有他的孩子。以及呢有这个肠胃的意思，中文有一句话叫做牵肠挂肚， OK， 这个孩子是他肠胃里面的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很深的被移动，以及最后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 disturb， OK， 被搅扰了，心里面被搅扰了，又急又痛，一直在那边很不安，在摇动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情绪的反应呢？因为他看中他的孩子，所以他有情绪的反应。为什么我们会生气别人侮辱我们的种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看中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大卫王会生气呢？ 因为他最看重的耶和华，他的名声被这个巨人哥利亚侮辱了，被亵渎了。你竟敢向我的上帝，我的耶和华，我的永生神骂阵，他的情绪他就 disturb， 他就被搅扰了。情绪是一个侦测器 detector， 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可以从你的情绪知道说你多看重这件事情。曾经有个人跟我讲说，我要买股票，我说你要花多少钱买？我 80% 的家当都要去买股票。然后我就想说，要是跌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平常心，平常心对待，顺其自然，钱乃身外之物。结果股票一跌，哇哇叫，要去跳楼啊！股票跌了，哇哇叫。你的情绪让我知道说你多看重这件事情。曾经有个姐妹在教会里面，她是大学里面的一个团体的一个姐妹，后来来我们教会聚会，带了很多人来。于是呢，我们就一起去退休会，20多个年轻人去退休会。回来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件错事。我做什么错事呢？我把我们的团体照放在网络上面，结果呢，一放在网络上面，没有经过她的允许，她就打电话来了。为什么你把我还有我妹妹这么丑的照片放在网络上面？他就说，你知道我妹妹有多生气吗？我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拿下来。我后来就思想这件事情，这个姐妹脾气很好的，基本上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很合得来的，没有冲突的，也没有看过她生气。唯独一件事情，你不可以把她的丑照片、难看的照片放在网络上面。我就看到网络上面其他的照片，哇，每一张都有修图，都有特写，然后还有打光，都是很漂亮的照片，每一个人都有她的钮。OK， 你按这个钮，他的情绪就会来。他的这个钮就是，你不可以把我照难看，我所有的照片都要像明星一样的漂亮，才能够放在网络上面。OK， 所以你的情绪告诉我，你多重视这件事情。大卫王呢，有很强的情绪反应，他被 disturb 了，他被搅扰了，因为他敬畏上帝。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情绪反应呢？当神的家被攻击，当一些政治体系、国家也好，或者是哪个党也好，的律法跟圣经有违背，我们是不是有情绪的这个反应呢？我们会不会忧伤呢？我们会不会哀痛呢？我们会不会像诗篇里面的诗人难过的流泪呢？看到上帝的名被侮辱，我们会不会心痛呢？敬畏神的人第二个表现就是 emotional， OK， 情绪的一个 response。 在圣经里面多处这种例子，耶稣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拿撒路。耶稣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上帝。你越重视的一件事情，你的情绪的反应就越大。第三，一个敬畏神的表现，他不单单呢有正确的顺序，有情绪的反应呢，他还有过人的勇气。48节很有意思，撒母耳记上第17章48节，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什么反应？跑了，尿裤子了。这个非利士人是 10 feet 这么高，从小就做战士，又有盔甲，还拿着这个枪，是不是往你前面跑来？大卫的这个反应呢，与所有的以色列人军营里面的人都不一样，他急忙跑走，急忙绕跑，不是，他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这个是我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件事情。 OK， 扫罗王不敢，他的哥哥不敢，他一个牧羊人，他急忙的迫不及待的要往非利士人那边跑去，要跟他打仗，要跟他战斗。非利士人是很可怕的，我告诉你，非利士人有多可怕，有多残忍哈！扫罗王的尸体，最后非利士人是怎么处置的？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上31章第10节，扫罗王的尸体，非利士人怎么样处置扫罗王？扫罗王是怎么死的？他自己自杀嘛，伏在刀上嘛。他叫一个少年杀他，少年不敢，于是呢，他就自己怎么样，伏在刀上死了。非利士人怎么样处置他的尸体？把它钉在城墙上面。 OK， 钉在城墙上面， 然后腓力斯人是怎么样对待参孙的？士师参孙这个民族英雄，把他的眼睛给挖出来。OK， 要是这个巨人哥利亚真正把大卫打死的话，巨人哥利亚会把他拿去喂鸟。这是哥利亚自己讲的嘛，对不对？我要将你的尸体拿去喂鸟。腓力斯人这个残忍是有目的的，威胁警告所有一个恐怖分子，他们的这个活动，残酷的这个活动，都带有警告以及威胁的动机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恐怖分子之前这个 ISIS 嘛，对不对？在网络上面拍了一大堆影片，有人被烧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看啊，反正我是看了，直接活活在笼子里面烧死。他烧就烧，为什么要用影片的方式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呢？警告你，你不要来惹我，你不要来跟我对着打，对着干。你要是被我抓到的话，我砍你的头，我切你的头，把你烧死。威胁警告。两个月前在墨西哥的监狱，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墨西哥的监狱两个帮派开始有一些冲突，结果呢有几个帮派的人头被砍下来了，然后呢把这些砍下来的头当球踢。我就心想说，在监狱里面你又没有武器，你怎么去砍别人的头？OK， 我想不通他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警告别人的帮派，残忍的目的是为了要警告别人，威胁的一个这个目的。腓力斯人是很残忍的，何况哥利亚又这么高，他不单单是残忍的民族里面的巨人，他还是一个战士。扫罗也很高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说他是比以色列众人还高出一个头，但是他高，他不敢面对，不敢挑战巨人。何况腓力斯人呢？因为他们有海盗的背景，所以他们有比较好的武器。哎，我们知道吗？所以他的这个武器呢，是比以色列人还要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卫居然不是逃跑，他是急忙着迎着腓力斯人往战场跑去。这一节经文我们有几点要注意。第一，他这个勇气是过人的，他是超过以色列军营里面所有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OK， 第二，他这个勇气是养成的。有一些解经家呢讲说，大卫这个勇气是从小就有的，他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如果你去看诗篇第56篇，我们看到说是一开始他是惧怕的。诗篇56篇，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把多少他的这个惧怕写下来。你不要以为一个战士啊，在圣经里面被记载的很漂亮，只看一段经文就以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勇士圣人，他是会惧怕的。但是在诗篇56篇第11节，大卫怎么讲呢？大卫讲说，他因为依靠耶和华，他这个惧怕就被盖过了。56篇第11节，所以大卫是有惧怕过的。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可以到第三节吗？这是第11节，可是第三节大卫怎么讲呢？大卫讲说，我惧怕的时候要怎么样？依靠你。他有没有惧怕的时候呢？他有 fear 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将他完美化。我相信我个人是很喜欢大卫的，大卫如果没有跟拔示巴犯那个错事的话，他几乎完美，他几乎 perfect。 OK， 不管是人格也好，品德也好，他对神的敬畏也好，他对朋友的忠诚也好，他的领导能力也好，他的战争能力也好，他的勇气也好，他基本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了。 OK， 可是上帝就把他的这个所犯的丑事记载到圣经上面，让我们知道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即使是大卫。所以他这个勇气是有阶段的养成的，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勇敢的。第三呢，他的这个勇气是冷静的，他不是愚勇，他不是很鲁莽的往这个战场跑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计算过，他选了五个石头，听说哥利亚还有四个儿子，五个石头一个石头打一个，他有计算过的。他又考虑说巨人的盔甲很笨重，他知道说他有打跑野兽的这个经验，他有在计算，他知道巨人的行动缓慢，他知道说巨人的武器只适合近距离的肉搏战，他很敏捷，他很快速，他是有 计算过的，扫罗王要把自己的盔甲和武器给他，他计算了一下，没办法，不要太重了，所以他不是凭着自己的一股冲动，少年的冲动去跟哥利亚打仗而已，他是在冷静的情况之下，去跟哥利亚打仗的。第四，大卫的勇气是带有影响的。当你看到一个人这么大的这个勇气，会不会影响跟随他的人呢？会，有两个、三个勇士啊，在撒母耳记下，不用去那边了。撒母耳记下23章第17节，当大卫渴想，他很渴，讲说我好想喝水，想喝哪里的水呢？伯利恒旁井边的这个水，若是我能够喝到这个水有多好。于是呢，有三个勇士就冲过，不是旁边绕路哦，就冲过了敌军的军营，打水，然后再冲回来给大卫喝。结果大卫就讲说，哇，这个水好像是他们的血一样，我不敢喝，就浇在这个祭坛上面。你是一个勇士，勇者不惧，你有这种勇气的话，是不是有这种影响力呢？跟随他的人看到说，这么勇敢的一个人，哇，整个勇气也来了，肯去为他打水了。亚历山大这么勇敢，跟随他的人也开始勇敢起来，所以勇气是会传染的，是有影响的。最后，大卫的勇气是伟大的。你想说，你凭什么说他是伟大的？他勇敢，你就说他是伟大的吗？不对，我说他是伟大的，因为他有伟大的动机。请你注意，当一个人有勇气、勇敢的时候，通常只有三个原因。为什么一个人这么勇敢？通常只有三个原因：第一，为自己；第二，为群众；第三，为上帝。OK， 为自己、为群众以及为上帝。如果大卫是为自己的话，他要急着表现自己。OK， 赶快让我去跟这个巨人征战，这样子以后我就可以做以色列人的统帅。OK， 我这么勇敢。他不是为自己，他没有私心，他生气非利士人侮辱了耶和华的名。OK， 他的动机不是为自己。我们喜欢篮球的人都知道说，最近有几个人找不到篮球 NBA 的篮球的队伍，林书豪就是一个，没有队伍要他。Okay， 他从暴龙队打完之后，得了冠军之后，在那边苦苦的等，没有一支 NBA 的队伍要他。哎呦，还有另外几个好手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甜瓜，我们知道这个 NBA 选手吗？没有人要他，就连世界杯，他想要去打这个世界杯啊，代表美国，结果这个教练呢就讲说，我们不要这个选手，即使他很会打，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私心在。你想嘛，他现在没有队伍要他，他又有能力打球，那他来参加这个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他一定想要急着表现自己嘛，对不对？证明说我还有身手，虽然我已经35岁了，但是我还是一名篮球的好手，私心很重，所以为了整个团体国家的利益输赢，我们不能够要这个人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因为他有私心在里面。大卫没有，他不是说去打仗是想要让自己好像出名，或者是有一个更高的这个地位。第二个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为群众。大卫的勇气不单单只是为群众而已哦。你注意的话，在大卫讲这句话之前，所有其他人的对话都是在讲民族哦，你们是扫罗的仆人嘛，对不对？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是大卫从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个框框跳出来了，这不单单是一个地上民族以及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真神以及假神的战争。所以哥利亚讲说，你们是扫罗的仆人来跟我们非利士人打，大卫不用这句话回答他，大卫讲说，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不是靠着扫罗的名来跟你打。 OK， 就把上帝的名字提出来了。 OK， 他不是为群众。所以有人问说，在历史上面有两个很勇敢又有名的人，第一个是马丁路德，他改教嘛，对不对？在天主教面前改教。第二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呢？威廉·威尔伯弗斯，他是废除英国奴隶制度的人，知道这个吗？ Wilberforce， William Wilberforce。 有人就问说，他们两个都很勇敢，哪一个的勇敢比较伟大一点？ 我就说 William Force 呢 Wilberforce 呢，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很好的传道人，但是呢他废除奴隶制度， OK， 至少当时他所表现的一个动机以及他的演讲内容是为了群众的缘故。马丁路德呢改教呢，他这个勇气呢是为了圣经的真理被挑战的缘故。所以一个是为上帝的缘故，一个是为群众的缘故，哪个比较勇敢你们自己去判断，我不讲。我还当然有问说马丁路德比较勇敢还是 Wilberforce 比较勇敢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回答好。所以呢他是为上帝的名，他要捍卫上帝的名，他的动机是要保护敬畏上帝的名，所以不让神的名被羞辱，他才这么勇敢迎战哥利亚，面向巨人直跑，他要让普天下的人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这个是他伟大的地方，这是他为什么勇气这么伟大的地方。顺便一提哈，他说要让普天的人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这是圣经自己记载的，这是大卫的目的哈。他跟巨人征战就是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以色列人的这个上帝哈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耶和华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一出埃及 OK 特色是什么？马上赐下律法。所以你怎么知道说以色列人有上帝呢？因为以色列人有律法。我再讲一次，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呢？我从埃及地出来了 OK， 我还是生活一样啊，我还是习惯一样传统一样。 No， 你有十诫下来了，所以你在埃及怎么样活，你在旷野不能够这样子活，因为你有律法。所以因着上帝的律法，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有上帝 OK。 所以这一句话呢讲说我要跟你 打仗，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说以色列人有上帝，有很重要的一个隐藏的意义在里面，彰显耶和华是真神，就是即使是外邦人也要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即使你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为了要让你知道说以色列人有上帝，所以我也要把你制裁，借着上帝制裁以色列人的方法，借着上帝的律法来制裁你亵渎上帝的罪。所以大卫才用石头去打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在利未记24章16节怎么记载？亵渎耶和华的名的必要被致死。不单单要被致死，要被什么致死呢？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OK， 你亵渎耶和华，我就用石头打你，把你打死。哥利亚呢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大卫为了要让普天下他的敌人知道说耶和华是上帝。而你怎么知道耶和华是上帝呢？就是有上帝的律法，就知道说耶和华是上帝，所以他就用这个律法来制裁以色列人。听得懂吗？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里面，就连大卫怎么样去制裁哥利亚，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彰显耶和华是真神。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勇气呢？我们常常最有勇气的时候是在买东西杀价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温柔的人在买东西的时候杀价特别有勇气，邀别人来教会就没有勇气，传福音就没有勇气，对待这个时代同性恋也好堕胎这一大堆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气表达我们的立场，但是杀价的时候哇跳很高，拳头都举起来了 OK 给我半价。所以这是敬畏神第三个人的表现，就是他有一个过人的这个勇气。他的这个勇气是因为爱，是因为敬畏的缘故。大卫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他的人生各样的这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学到不同的道理。而今天呢，我们只是在讲他是牧羊人的时候，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我们学到这个三个功课。这也是一个敬畏神爱神的表现。第一，他有正确的顺序。我们是不是有正确的顺序？我们把神的名放第一还是什么我们自己的？第二个，我们是不是有情绪的反应？当我们敬畏所爱的上帝的名被羞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 emotion 的这个 respond？ 第三，我们是不是有过人的这个勇气，为了要让普天下知道上帝耶和华是上帝，我们在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律法之前， 我们是不是有勇气表明我的这个立场？大卫的生平充满了各种丰富的人生的经历以及灵性的经历，但愿这个故事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以及鼓励。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我们这么熟悉的故事仍然能够学到一些道理，因为圣经的话是百读不厌的，每次我们在读的时候总是有新的亮光，新的这个学习。但愿我们能够从大卫的功课能够稍稍学到一点功课，能够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这样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名，阿们。